兵工之中来了一位不知名的白衣少年，不但说能耐大，文采高，而且呀巧舌如簧，就想劝这冰川天女下山保护那什么金本八平。但是这冰川天女任凭这白衣少年说的如何如之何，天花乱坠，就是一点都不动心。冰川天女一听，眉头又是一皱，不管我是输是赢，这冰封不倒，我绝不会下这唐古拉山。你们陈氏间的这些事情，你一争我夺，看着就够令人恶心的。好了，你多余的话也不用说了，就亮剑尽招吧，也能让你死心塌地，我也落得个耳根清净。这言下之意呢，一是说这少年并不够高雅，尘世间的乱七八糟的事儿，你跟这掺和什么呢？你说这弹琴练剑诗词答对，在这世外的仙境这么一住啊，这多好啊！你跟那又是争又是夺的，犯得上啊？另外呢，我今天跟你就比试一场，你输了之后，你自然就下山了。瞅这意思，他是稳胜无疑。再说这冰川天女伸手从这宫女手中也接过来一柄长剑，轻轻的把这长剑拉出来，再一看，剑一出鞘，一股寒光，一股冷气是直扑这白衣少年。他这使用的也是这冰魄寒光剑，但他这冰魄寒光剑和这冰宫的这些宫女使用的那是大大的不一样，这剑质也不同，比这些宫女使用的这冷气要强上十倍百倍的一般。他这冰魄寒光剑轻易的剑不出鞘，乃是采用一种五金之精，在这万载玄冰的底下练了能有万年差不多少，这才练成的。是万载寒窟之中一块万载的寒玉打造而成的这冰魄寒光剑。这陈天宇和这支那虽然说早就服下这抵御严寒的这六阳丹，但是情不自禁的也一激灵了，当时当当当后退了好几步。这白衣少年把这宝剑轻轻一弹，滋，声若龙吟虎啸的一般，往这下垂手一站。姑娘，请进招吧。好，这么说得罪了，说声得罪了，这宝剑好像闪电一般啊，啪倒起几朵剑花来，奔着白衣少年这就刺过来了。这陈天宇根本这都没看清，这冰川天女这一剑怎么刺出来的？就瞅着这白衣少年呐，脚底下一使劲，嚓，飞身行蹦起来能有四尺多高，这剑光在他脚底下唰一下子就过去了。这冰川天女当时也激灵一下子，怎么着？你看别人看不出来，他自己可知道，这他这一剑啊，施展的这是达摩剑法，是一招绝顶怪异的这招数。这一招之中分成三式，每一式啊就刺向这敌人的一处大穴。虽然是一招，这里头又含了好几种不同的剑法。要是换成别人，什么雷震子、铁拐仙、红衣翻僧，这一招你连看你都没等看清楚呢，这得中箭倒地。没想到被这白衣少年啊，轻轻往起一纵身，这么容易就给躲过去了。白衣少年喊了一声：“来得好！”再看他一上是下，手起剑落，嗨，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左边刺两剑，右边刺两剑，中间又刺了一剑，一连就刺出五剑去。说是刺五剑，咱们得说清楚，为了让大家听得明白，实际上就跟一剑差不多少，也是一手五式，是剑剑的不同啊。冰川天女喊了一声好，冰魄寒光剑往外一架，身随剑转，唰啦一剑就到了。 白家少年后退一步，剑走下盘，两个人擦招换式，这就站在了一处。这俩人这么一打起来呀、太好看了，这些人谁看过这么精彩的比武啊？再看两团白光裹着一股清气，也分不清哪是冰川天女了，也分不清哪是这白家少年了。剑光如影，好似水银泻地的一般，四面八方都是俩人的影子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就搅作了一团，那真是棋逢对手，是将遇良才。山尖对了麦芒，云中龙遇上了雾中龙，是上山虎遇见了下山虎。这冰川天女也从来没遇到过这么高的对手啊，杀的性情呀，身法也是越转越快啊，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四面八方都是冰川天女的影子，此来彼往，看着人是眼花缭乱。这实际上就俩人比剑，但是就跟有百十人在这院子里头互相搏斗的一般。你看俩人打得这么激烈，这兵刃从来就不在一起碰上一下，什么原因呢？俩人都知道对方那是宝家伙，爱惜兵器，都怕被对方的兵器给伤了，所以呢不敢往这一起碰。一边打着，这白衣少年也是暗表大志，心说罢了，无怪乎这冰川天女江湖中人都把他敬若神明的一般，剑法也是名不虚传，他练的是江湖上失传已久的达摩剑法，后来又掺了很多的变招，让人是防不胜防。咱们书说简短，俩人究竟打了多少回合呀、这没法计算了，主要是速度太快了。咱就这么说吧，从这正当午时一直打到太阳西沉了，俩人打的还是那么激烈。冰川天女把自己这所会的这招数，什么冰川剑法、达摩剑法、阿拉伯那边学过来的精妙剑招，这回都施展出来了。而这白衣少年也把自己这压箱底的绝艺也都拿出来了，俩人打了个平分秋色，是不分胜败。打着打着，忽然之间两口剑碰到一起了，这冰川天女和这白衣少年当时都吓了一跳，飞身已经跳出圈外，这里双剑相交，也瞅自己这剑没啥事儿，都没受啥损伤，这才把心放下。这白衣少年说啊，姑娘，我看今日天色已晚，咱们呢还是就此罢手，咱们明天接着再打，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冰川天女也缓缓的还剑入鞘，好吧，我可不是怕你，咱们俩今天未分胜负，你若是有胆量，你就明天再来，咱们分出个上下高低。好，能够承蒙姑娘邀请，在下也是荣幸之至，明天一定会准时赴约。不过你看我们动手之时，摇曳无曳之间便损坏了宫中的美景，在下实在是于心不忍呐。此言一出，这冰宫的这些侍女陈天宇之那这才注意到，这周围的假山石、太湖石、亭子有很多地方已经被他们俩的剑光都给削的是破烂不堪，这掉一块那掉一杆，大家一瞅都感到非常的可惜。这白夜少年说，你说就咱们俩动手，这殃及到山石，这何苦来的呢？那既然要这么说，那咱们明天不斗也罢。哎，不不，我们还未分出胜败高低呢，哪能就此罢手啊？如果说我们不打，你又不肯跟我下山，这让我如何是好啊？这冰川天女一听这话，眉头一皱，觉得这少年呢不可理喻，这能耐挺大， 但说出话来有点胡搅蛮缠。你自己就不能下山吗？下倒是能下，我若想走，谁又能留得住啊？不过我偏偏就又想交你这个朋友。我下山了，我到哪找你去？更何况棋逢对手乃是人生的一件快事啊！下山之后要到哪能找得着一位像你这样的对手去切磋技艺呀？明天这场比试若是不比，那岂不是成了最大的一件害事？那你又想怎么样？这么的吧，这两天你是主，我是客。你虽然说对我这客人不算太礼貌，但呢，我也应该请你一次。明儿个中午就到这唐古拉山下面的冰谷之中，看见那座山峰吗？咱们就在那山峰下头决个胜负高低。众人一瞅啊，前面确实有座冰峰，高如玉笋的一般，高耸入云。平时冰川天女就指着这冰峰发誓，说这冰峰啥时候倒了，我啥时候下的唐古拉山。这冰峰一日不倒，我便在这山上老死终生，指的就是这玉峰。这冰峰晚上啊，被这月光一照，闪闪发光，也是这冰宫的奇景之一。这白衣少年指的就是这冰峰。到时候咱们俩就算把整座冰峰给削平了，这也没啥关系，免得咱们俩在此相斗，损坏了你这冰宫的美景。好吧，那我就听你的。你看这俩人打来打去，今儿个呢是冰川天女请这白衣少年，明儿个白衣少年又请这冰川天女，俩人还真就有点像这好朋友了。这白衣少年走了之后，这冰川天女眼望着天上的白云，还是心情动荡，心说话，这白衣少年若论文才论武功都是上上之选，可他为什么却偏偏要请我下山去保护那什么金本八平呢？这少年人的模样举动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之中，也说不上心里头是什么滋味。少年走了之后，陈天宇再一算计日子，要是过了明天之后，自己恐怕就要离开此地了，以后和这支那姑娘恐怕就再也见不着了，心里头不由得也是非常的惆怅。回到房间里头又休息了一会儿，这阵冰川天女打发一名侍女说要请他一起去吃饭。这陈天宇虽然来了几天了，但一直都是自己单独一个人吃的晚饭，这冰川天女从来也没约他见过面，连师父连师娘谢云珍也都没见着过。这一次冰川天女请他，他觉得也非常奇怪，当下便跟着冰宫侍女走出了花园，左拐右转，转了几个弯，过了一道非常曲折的长廊，在这长廊的尽头有这么一处人工开凿的冰湖。因为这念青唐古拉山这地方气候非常特殊，下头都是火山，所以呢这地气非常的温暖，这宫中的景色呀和其他的地方是截然不同，也是非常的奇特。开的是四时不谢之花，长的那是八节长青之草，这冰湖之中那是白藕红莲，空气之中飘散着是曼陀罗花的香气。另外这湖里头还有浮冰，这边开着鲜花，这边还有冰，浮冰片片被这晚风一吹，呵，一股清香是沁人的肺腑啊。蓝本丁一看这景色，也不知道这是春天是秋天是冬天还是夏天了，四季都有点分不太清楚了。在这临湖的边上有一座亭子，都是白玉建成的，晶莹透明，夕阳一照晶莹光润，幻化出非常迷人的光彩。再看在这亭子下头， 摆设了一桌酒席，除了这冰川天女坐在这主席上之外，在这宾客席上还坐着俩人，正是陈天宇的师父师娘铁拐仙谢云珍。这陈天宇进来之后朝师父师娘施过礼，见过冰川天女，在这师父旁边坐下了。在这偷眼一瞅这师父的神情啊，除了稍微的有那么点憔悴之外，基本上已经是恢复如常，和这常人没啥区别了。冰川天女说，铁拐先生，你现在的难关已经过来了，多谢公主的万年暖玉，要不然我还得在这静室之中多躺上几天。铁拐仙呐，被这冰川天女限期五天下这唐古拉山。要说这铁拐仙在这江湖上那也是大有身份，到哪去人家都是举双手热烈欢迎，自己要走人家还得挽留，再多住些日子吧，我们这什么什么都有，您在我这旁边生辉，等等等等，说一大堆客气话。唯独到冰川天女这，人家并不是十分太欢迎他，限你五天时间，你伤好了你就走得了，所以说出话来这神情也是非常的尴尬。冰川天女说，我看你脸上的寒气还有点没退尽，应该用这神农草煎汤一服。这种草啊，在这冰封的南边就有，明儿个我让这侍女陪着云珍姐姐一起去山上把它采摘回来。多谢您了啊，明天我约了人到这冰封下边比剑，可能会回来晚点，你们后天一大早上可能就要走了，这一席酒呢便算是我的践行之酒吧。这铁拐仙夫妇欠身离座表示谢意，但是脸上表情也是不以为然。但冰川天女也不在乎，来请请，双方把这杯酒喝了。喝完之后冰川天女把这酒杯放下，铁拐仙，我有件事儿想向你请教一二，你足迹遍及天下，你可知道各家各派的剑术有这么一种非常的奇怪，如此这么这么的，然后就这么这么样。他在嘴里头一边说着，手上一边比划，比了几种招式。这剑术都是明天约我比剑的那少年使出来的，另外他还有一种暗器，那种暗器出手也是非常的奇怪，一打出来便有一道乌金的光芒。不知道铁拐先生您可知道他这剑法和这暗器啊？铁拐先说，我知道了，我和云珍都已经听你的侍女说过了。哦，那这又是什么剑法，暗器又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可有破绽可寻吗？铁拐先先说话，看起来这冰川天女也有难处，这是向我来请教来了，我呀，我先吓唬吓唬他。天女公主，你有所不知，这剑法我倒是见过，便是天下闻名的天山剑法，乃是前辈的高僧慧明禅师采集各家各派的剑法之长，融会贯通又加以了变化，恐怕普天之下无人能破得了啊。哦，莫非这便是天山剑法了？想当初啊，这冰川天女她父亲桂花生就因为比剑拜到天山派的掌门唐小兰冯英这两口子手底下了。你说拜一回这也无所谓啊，上拜乃兵家之常事，但是这桂花生啊心高气傲，觉得别人拜行，唯独自己就拜不得，一气之下远走莫外，因此上又学习了尼泊尔剑法、西方国度的剑法和自己会的这达摩剑法柔合在了一起，另创了新招，然后又创了一套剑法叫冰川剑法，准备要与这天山剑法要一决雌雄。 这冰川天女从小就听他父亲说过，天山剑法长，天山剑法短，万万没想到今儿个这少年人使的竟然是著了名的天山剑法，当时也感到是颇为吃惊。这铁拐先接着又说，要说这暗器嘛，这来头可就更大了，叫天山神蟒，别地方没有，唯独天山派独家出售，就他们一家有啊。这种东西是非金非铁，但是却坚玉金刚，形式也是各种不一，长的如剑，圆者如珠。当年这灵卫峰大侠也是因为善打这天山神蟒而得名啊，由此可以想象出来这天山神蟒得有多厉害了。这铁拐先把这天山派的剑法暗器呵，这俩啪啪一顿夸，说了个天上没有，这地下难找啊。这冰川天女听了之后心里头也挺白听，自己爹就拜到这天山剑法手下的了。我觉得这天山剑法虽然厉害，但是也不一定就真正的天下无敌呀。哎，那倒是，你的武功是学兼中外，或许呢能和他们打个平手，这也是有可能的。不过嘛，在这江湖之中，要遇到高手妖斗比武，总得是未料胜，咱们得先防败呀。所以呢，我也要劝劝你，还是要谨慎点好。这言下之意啊，就说这冰川天女这功夫根本就打不过那白衣少年。哼，这冰川天女一听这话，这脸呢也变了色了，心里头非常不舒服。这冰川天女今儿个把这铁拐先约来，主要就想向他请教这两件事，一个是呢这白衣少年的剑法来历，第二个呢就是这剑法有啥优点有啥缺点，看一看能不能找出这剑法之中的破绽来。今儿个听这铁拐仙这么一说，估计着铁拐仙肯定是找不出来了，好生的不悦。天下之间的剑法是没有不可破的，有一种武功便有一种克制他的办法，你们就放心吧，明天比剑我定会大胜于他。